那么第二个，如果一个人被照顾的太多，他主动性会不会失掉？会，被照顾的太多也会失掉。缺乏尝试啊，去做 try 去尝试的机会的主动性会不会被抑制？会。缺乏成功累积成功的经验，如果没有累积成功的经验的话，这个主动性会不会往下掉？会，因为每次都失败，是不是到最后就觉得很沮丧，想要把它放弃啊。那么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人在过多的被动的学习挫败以及不去努力不去成长的情况之下，主动性就会没有。那么佛在整个的说经的过程当中，他有严肃的说经的部分，但是他很擅长于使用这个譬喻啊，或是擅长于使用这个某一个东西讲一个故事让你知道，或者是他有时候讲完了以后还练了一些这个寄语那么这个我们说有时候很长叫长诵就让你能够诵这些文字简短的文字有时候会让我们产生这个一些长远来看产生一个蛮大的启发。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譬喻呢本身有很大的大用在有很好的效用在。透过譬喻那么它可以产生思考的延伸。透过一个故事或者譬喻的一个活生生的故事，我们听了以后会在里头发现，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发现更多的延展性的联想，而产生更多的启发那么让我们感觉到学起来更有兴致，不会觉得那么样子的死板，那么也开启了我们的智慧跟创意。这就是佛为什么用譬喻的原因。那我们看这部经到了这里来的时候到了譬喻品第四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一开始是用譬喻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那么譬喻呢在佛教在佛教里头有譬喻那么有公案，有故事，有诗歌有种种的这个所谓对话你看这个欧含藏里头，你可以看到更多佛弟子的彼此之间互相的对话，他的目的就是不希望我们把这个佛的法变成一个死的东西，变成你诵起来的东西有时候我常常也会听到就是说我已经诵哪一部经诵多少遍了，我说很好，你读越多遍越好。老师，一部经有些经读好多遍，我后来也不去计算了哪来，就开始把它看一看，看一段夹在那里来看，这很好，读诵都一样。可是你每一次读，你要前经解后经，你要旁经解此经，此经解旁经，你融会不断的融会，产生新的延展，新的启发，每一次都不一样，是不是这样？而不是说我练多少次那么我们看，我要提醒大家，不久过去我们曾经也常常谈到这个法句皮喻经那么后来我把法句皮喻经里头有一些东西后来写成妙喻流转人生讲一本书用一个现代的一个的故事跟佛当时所做的譬喻或故事来做一些衔接，做一些启发。其实佛白喻经这个白喻经这部经它完全用譬喻的方式讲的，可是佛在其他的经典上譬喻的部分却非常的多欧含藏里头也有很多的譬喻那么这个你看看我们如果讲说 白玉经里头的那些故事里头实在是太多了啊。我们说这个佛讲了一个故事，是杀了领路人，这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比喻。他说他给弟子们讲，他说有一群商队，他们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要越过沙漠，横渡大海，越过高山，到很远的地方做生意，所以他们需要领航员。那么所以他们就雇来了一个领航员，这个领航员很有经验的领航员，很有智慧的领航员雇佣来了。这群人就随着这个领航员背了很多的东西，搬有运无嘛，然后啊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啊，去这个去做买卖。可是这群人呢，他们不断的走到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的人告诉他们说，走到这个地方如果不杀一个人的人头来祭拜的话，那么绝对这个地方怎么样都走不出去，没有办法走过去，非要用一个人来祭拜才行。可是这一群商人在一起，他们就大家就商量，我们都是自己的人，都是熟悉的，都是自己的亲友，我怎么找哪一个人呢？所以到最后就决定，那个领航员哈，不是我们自己的人，就用他的头吧，就拿他的头去祭拜了。可是祭拜完了以后，没有领航员了，往前走也迷路，往后走也迷路，所以到最后这一群商队全部在那里迷失，然后就通通都葬身在那个荒漠之中。故事说完了，然后他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有的自己的欲望，所有这些东西通通就是那一群商队，我们的那个般若呢就是那个领航员。你碰到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想都，我眼睛不能牺牲一点，我耳朵也不能牺牲一点，我嘴巴更不能少一点，所以到最后好吧，那就拿我们的般若去祭品吧，就祭掉了。祭掉了以后就迷失了，故事说完了。你有没有都接到很多的启发？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启发的啊。这个你说一个人哈，说他说一个人要踏实啊，要面对真实啊。那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到朋友家里去做客，他看到了这个朋友的家里，他家有三层楼，他就到这个朋友带他到三层楼高一点的地方往外看，哇，视野完全不一样，太美了。所以他回家以后，他无论如何他要有一个三层楼才行，所以他找一个建筑师来，雇了一个人，然后说我要建三层楼。他就画，帮他画了图，画好了也找了，雇了很多工来开始施工。结果施工的时候是从最底下，从地基那个地方打起，再盖一楼，再盖二楼，再盖三楼，但是他在打地基，一直在打地基而已。这个主人呢、啊，你说工程师，我是要你给我盖三楼就好，你给我盖地基干什么？我不需要地基，也不需要二楼，我都不需要，你就给我盖三楼，独独给我盖三楼就好。他说没有这些地基，也没有二楼，怎么盖出三楼呢？他说那你什么工程师？我只要盖三楼就好了。那故事说完了，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其实你要有所成就，一定是从最基础、最简单的东西那里做起的啊。 你学习一技之长也是从那里来的，你要在人世间里头好好的发展你的事业也是如此的，在学佛上也是最基础的东西开始来的，佛就是用这种方式教学的，它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很自然的而且很生动的容易让你学习的东西，是很有意思。他说有时候他在解释安定这个白玉经里头，就是心要安定是多么重要，你知道吗？这个一人的心如果稍稍被外头引诱，你就跟着他走的话，稍稍被外头有几句话你就跟着他走的话，你这个心负担就会很重，就会很乱啊。他讲这个法，讲这个定跟慧是在一起的，他谈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有一个主人，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啊，去参加去参与就是那种这个所谓的就是那种聚会哈，就是这个商场上的那种聚会哈。那么这个主人呢，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他要离开家，他就跟他家的这个仆人讲，他说你要把门看好，随时都要把门看好，不要让贼进到我们家里里头来。他说会的，所以这个人呢就去参加那种赶集的那种商场的活动，就出去了。这个仆人呢在家里，他好好的注意，随时都注意的他家的门要看好啊。可是这一天敲锣打鼓，村子里头在这热闹，所以敲锣打鼓要类似演戏的或是就是热闹。他就想，我是好想去，我是很想去看那个热闹，可是主人一直讲要把门看好，他终于想通了。他把门拔起来，扛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去参加那个敲锣打鼓的啊，去看热闹去了。看回来了以后，家里的东西被偷光了。不是几天，主人回来了。他我要你把门看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主人听。故事说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的门就是你的心要看好。可是这个心是指这个门，这个心要看这个门，这个屋子这个门宝贝在那个地方啊。你形式性的拿着这个东西，然后就为了你自己想要贪图那样子的一时的快乐。你就去做出这种事情来，所以东西都不见了。我们常常犯这个错，所以佛用这种方式，譬喻的方式来讲经。所以我们看到《白玉经》也是这个样子，《法句譬喻经》也是这种方式那么《欧含藏》里头也有这样子的，都是尤其是这个中阿含、长阿含里头有很多的故事。那你再看看，比如说像《孔雀明王经》，整部经就是用一个故事的方式，说故事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佛经里头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我们也就了解，佛希望用譬喻的方式来达到教法上的生动，引发你更多延展性的思考，产生更多的领会以及领悟。那么所以这个佛陀在我们整个的一个人类的历史上来讲，是最善于使用譬喻的方式。那么到了1995年左右的时候，大概1995年，我们心理学的里面呢就发展了一个叫做隐喻諮商法。这个隐喻諮商法呢，就是说透过一种譬喻我你当事人跟諮商员之间的互动，有时候也可以用比喻， 有时候呢也可以用有的现有的别的东西讲给对方听，去产生这种启发的效果，那么这种效果很自然，而且效果蛮好的。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往外延伸了以后，有很多人反而会从这个故事里头投射出他内心里头打结的地方啊。所以这个1995年的时候，就我们看到发展出这种新的这个心理智商的方法。但这个方法，我在看这些东西，我发觉我好早也在使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最早使用这个方法的就是佛陀，佛陀是最善于使用这种方式的。那么所以在我们的这一品经里头啊，那么叫的譬喻品啊，它的譬喻品是我用譬喻的方比喻的方式，譬喻的方式，我要用这种方式呢，那么来达到啊，那么就告诉你啊，这个《般若三昧经》这部经修行上有多么重要啊。这个比喻都是短短的，这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啊，那么他比喻说是沉船失宝，就是有个人，有些人他驾着一个船，这个船里头放了好多的珠宝啊，那么可是他开了这个船才开出去的时候，那么这个船呢就不晓得怎么搞的，就一下子呢就把它这个撞到礁石还是怎么样就破掉了，所以这个船里头的这么多的珠宝通通沉下去了。他用这个比喻来说什么哦，都沉下去了。然后呢，然后阎浮提啊，阎浮提又称啊叫南瞻部洲，阎浮提的重视啊的天众啊，阎浮提是我们常常不是讲说妙高山吗？这个妙高山，它的山的形状跟我们人间的山不一样。妙高山是底下一点点，它往上越往上越宽，越平坦越宽广，是不是？它跟我们的山是颠倒的，所以越高这个德行越高，越平坦越宽阔。可是它需要的这种物质的东西就变得很少，是不是？这妙高这是指心灵的。可是妙高山的南方叫南瞻部洲，那个地方叫阎浮提，阎浮提也就是像这样子的这么高的地，修行这么高的那个天的天界啊的天众看到了以后直喊着可惜呀、啊、可惜呀、啊、可惜呀、啊、没有把它架好，它竟然就这样沉掉了。故事就是这样，他说念佛就是像你一个船里就有这么多的宝，你随便就啊去撞翻它、啊、不要它，然后弃船，这些东西都毁掉了。那么第二个故事呢，第二个譬喻呢，就讲他说有一个人，他拿了这个旃檀香，这个旃檀香是最好的最香的旃檀香，拿给一个愚痴的人，不识货的人，他拿给他了。他说就是最好的香，可是呢，那么这个痴人看一看以后呢，他说这个旃檀香他也不闻也不怎么样，这个一点价值都没有啊，这个看起来就不给大家的丢。他就连说你，他说你闻闻看，它是最好最上等的旃檀香，这个价值是可以说抵上这个很大很大的一笔财富的，而且在世这个旃檀香是世间稀有的东西。他不理他，他走开他了，所以这个痴人连动心都不动心。故事说完了，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他说念佛啊，念佛啥呢？这么简单的东西让你念，它其实就像最珍贵的旃檀香一样那么香的东西，但是很多人 天然他却不要，但佛却告诉我们你们要要啊。好，第三个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摩尼珠给一个人说给他看，他说哎呀，这个摩尼珠非常珍贵的摩尼珠啊，也是这个唯一仅有的怎么样的摩尼珠。另外一个人拿来看一看以后，这个珠子我看值几个钱呢，值一头牛吧，我看连值一头牛都没有，他用牛来比喻。佛告诉我们，你念阿弥陀佛修净土法门这件事情绝对不是用世间的东西来比喻，这个宝这艘船，你船就是你的修行，就是你的生活，你要保护它，不要让它沉掉，太可惜了，是不是？它是一个旃檀香，这么珍贵的东西，你连闻它一下都不闻。但因为我们很容易轻忽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看到它异行门啊，念佛叫异行门，所以很容易啊。但是我就老师跟你讲的，就在你的人间里头啊，方得气如乳，从这个啊这个角度啊，从洞山他所讲的这个啊学写的这首诗，他的洞山的悟道记来看的话，的诗来看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更了解。所以我们只有念了一个佛，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慢慢继续用，就可我们就会收获。但是有的人说，哦，你这样念佛就可以成就，就可以怎么样，所以就以为好像啊看他不是那么珍贵啊，因为他是异行门啊，所以他一开始就用这种譬喻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那么念佛他的殊胜啊，他用这三个啊譬喻完了，接下去以后他才开始讲这一个法要啊，这一个这个波罗三昧这个念佛法门，他的啊所产生的殊妙之处在哪里，他才说下去。所以今天只是跟大家透过我们的心灵生活这个地方来看啊，那么这个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人生很短，可是这个人生很短，就我们却要珍惜，我们要了解这个如是不是方得气如，我们要珍惜它。我们透过这个珍惜，然后就在这个珍惜里头，我们的人生我们应该好好的懂得去发展我们的人格的自由性、个体性、社会性、意义性，过一个圆满的人生。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是在人生里头有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练了一个佛，那么我们知道这人生真的很像一趟旅行，很像什么这个啊一趟这个一出戏，但是我短短的做完了啊，但佛却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一个是圆满的那个世，那个啊圆满报身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你如果常思念着他，常常念着他，你就会跟他感应，对吧？那么为了让你知道说这个事情这么简单，所以他皮喻品这个地方用皮喻的告诉我们说，大家都啊一回哈、啊，他本来这个念佛法门就像这艘船哈、啊，充满着这个渡船充满了宝的船，但是我们却不经意随便就把它撞毁了，也告诉我们这个念佛的法门啊，它这个像是那个最珍贵的旃檀香，但是千万不要连闻都不闻，弃之不顾啊。那么这个它呢很像摩尼珠，但是你去拿世间法来比说，哦啊，这个摩尼珠的位置是不是的一只牛，那觉得 听起来这个比喻差别就很大，但是告诉我们它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航行之中要好好的珍惜它啊。那么这个皮玉品的皮玉啊，它的说法的价值，以及佛在他的一生当中那么样子的这个慈悲，不断的运用这种方式，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透过这个比喻讲了这么多的故事，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敦煌石窟里头的壁画。那把这些东西变无，就是这变文跟变相，变呢是改变的变，相呢就是这个这色相的相啊，它变成了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些可以画的塑造的变相啊，变文就变成更活泼的创作。所以唐朝的变文一直到宋明之间，很多佛教的很好的具有创很有这个创新的一些文学，或者是一些小故事，或者是说书的方式，那个叫活泼的变文。所以变相变文也都是从这个譬喻这个地方来的。我们能了解这样，你就知道说佛其实在当时说法的时候，他的方式确实是非常活泼。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解释哈，这个譬喻品的譬喻哈，以及带进来这三个譬喻的小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很简单易行门，其实它真的是珠宝啊，真的是摩尼珠，真的是旃檀香，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啊。念佛的时候，大家要觉得自己是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真的在相应，而我们在念佛完了啊，我们不只在跟他相应，我们出门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有佛啊，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们也会有很好的应感，那么很专注的啊，让佛真的是在我们的身边，这样子的修行，那么我们就开始来念佛。